您的权益我来关心。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，申请即享有国内1%、海外3%、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%回馈。同时刷卡消费，彰化银行将回馈0.25%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。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！循环信用年利率8.63%-15%，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，预借现金手续费3.5%。各项费用查询，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，我是 Nash， 就让我用短短的15分钟带给你满满的美食资讯以及干话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美食加干话第4季的第45集，我是 Nash。我上周一的时候从日本回来，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晚，所以我就想说就不要录了，然后星期二觉得录就很奇怪，所以就算了。对，我觉得这次去日本玩还不错，就是我真的还蛮推荐去日本的，就是有家庭的，有那种小朋友的，我觉得日本真的除了地铁以外，其他都很适合小朋友。就你推娃娃车，你就觉得说真的很好推，然后地铁说不适合，就是因为他们地铁的那个电梯实在是太少了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又发展比较早，所以的话他们地铁那个出口啊，几乎每个我觉得都是爬楼梯，而且是你要爬不少段。我觉得台湾的话，至少你还有那个电扶梯嘛，然后你只要把那个行李架在那边，或者是车子折起来，你就可以搭电扶梯上去。但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在地铁上面蛮方便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啊，就是没有像台北捷运这么好。我觉得台北捷运的话真的是很强。对，我觉得台中捷运或高雄捷运其实都比日本捷运好啦，只是那个条数没有那么多啦。然后你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么挤的话，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不要上下班时间去挤三手线，我觉得基本上都还好。对，那六日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像他们弄什么都营什么浅草线那些的话，其实都还蛮 OK 的，就是你不会说那种感觉到人很多哦。然后这次去了一些之前没去的地方，像是那个麻布丘之台，是这样念还是麻布台之丘？应该是麻布台了。对，然后这次去就在那边看东京铁塔。那因为我们这次住的地方是那个滨松町，那滨松町本身就不是一个很大的站，只是羽田机场，然后它的那个就是通到市区的那个铁路上面的话，它其实就是有一站是滨松町，不然的话滨松町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站，但是它附近有那个都营浅草线嘛，还是都营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其他的线啊，然后那站叫大门，然后它就是直接在像我们的房间啊，就可以直接看得到东京铁塔，所以还蛮爽的。那它的爽跟之前住品川的那个爽不太一样，品川那个有点像是你就住在新一计划区，然后附近东西很多没错，但是因为太多，所以话你就是有点要爬上爬下。然后这次去住滨松町的感觉就是它是住在一个比较偏一点的站，但是它其实上去浅草啊，然后或者是你旁边那一些什么东京铁塔那些，我觉得都还算蛮方便的。对，就是它交通我觉得算是还蛮 OK 的，就是到哪都也不会说到太远。然后比较方便很有感的是，就是它那边就有2-3个超市，然后是那种就是你饭店一出来，你也不用那种推上推下爬上爬下之类，你就可以到那个超市去。因为我觉得他们超市只要中型规模，它可能就是一般我们全年的一半左右，基本上你都可以买到你要买的东西哦。然后最后我们甚至像那个叫什么像我们原本要去阿卡江，那这次就直接不去了，因为超市里面就有卖一些宝宝用品什么之类的。因为我们原本去其实就是要买宝宝粥，主要就是要买宝宝粥。然后那种阿卡江这种东西，它其实就是这面的话就是锦细町，然后跟另外一个五反田那附近，它其实都是到那个站之后，你可能还要再走个15分钟。哦，锦细町是比较远哦，就在那一个鸭上，就是晴空塔附近。 然后这次还有去晴空塔，就是浅草跟晴空塔一起去。晴空塔我应该有个，我可能有个十年还没上去过了，就是我上次上去是十年啊。然后我的一致的感想就是你不用真的上去到最顶端，因为它是两阶段的票，你其实到第一阶段就 OK 了，我觉得那边就还蛮够大了，我就很够大，然后看得够远。然后我们同一天又去那个麻布台，然后我个人觉得啦，我个人觉得其实两边的感觉不太一样，就是晴空塔就真的还蛮高的，那麻布台的话就是因为它是那种落地玻璃，那跟那个该怎么讲，我觉得跟新宿都厅有点类似。对哦，然后这次去有没有看到樱花？答案是有哦，就是之前是怕没有满开，的确也没有满开，但是就是如果你有常在追踪一些那个社群账号的话，你就知道说有些樱花他们开的时间哦，就是像我们上次去一个御前神社吗？啊，藏前神社，藏前神社，然后藏前神社它里面就有两三棵樱花树全开。对，然后但是我们像去那个新宿御苑哦，新宿御苑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啊、哦，新宿的大安森林公园，它是一个收费的那种大安森林公园，然后里面真的超大，然后像是日本的那种野餐，就是你常在漫画或者是动画上面看到那种野餐，就是很像在那一边的感觉。我觉得它有超大片的草地，然后那边如果看樱花应该是蛮壮观的。但是我们去它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樱之园，哎，就只有开一棵，然后大家就一直看那一棵这边意淫，然后还有在它里面有一个星巴克，然后星巴克前面河边有一棵，然后反正大家就一直围着那边拍。但是我老实讲，真的没有那么多人，我老实讲就是樱花季我猜应该也还好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因为他们算是腹地蛮大的吧，对，就是蛮开阔的，所以换我觉得就算多人也不会到不舒服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这次住那个滨松町跟银座还蛮近的。对，然后该怎么说啊，就是我觉得银座那边算是该有的都有，那旁边还有一个唐吉诃德，所以我们有一天就去唐吉诃德里面扫货，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买，对，然后还买了一个行李箱回去装，因为我们这次就觉得说那个行李每次都有点不太够装啊，就我还带一个行李秤出去，就是如果说我们上次去大阪的时候嘛，然后也是爆买，然后但是他就有一个状况是他一个行李只能23公斤，然后所以四个人的话，其实婴儿也算哦，婴儿其实他23公斤可以乘以四个，但是我们只带两个行李箱，就我们最多只能装到46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再买一个小的，就是登机箱的等级，那他装到满大概可以，我觉得极限大概就是12公斤了，因为他就很小，所以你除非塞什么哑铃进去之类，不然的话我觉得那很难到这么重。欸，然后这次去我觉得在唐吉诃德买的蛮爽的。对，你就发现有些东西其实唐吉诃德买的还蛮便宜的，除了泡澡球。哦，泡澡球的话其实就是去那个日本类似大创叫做 Seria,S-E-R-I-A, 然后他们那边卖很多便宜的泡澡球。大概一颗就是台币30块，就是大概可能20块哦，这样应该是20块，日币100块，超便宜。对，我们还忘记带那个保鲜盒，那边还直接买了一个碗，然后我们那边洗就是蔬果之类的。我个人觉得Sira 算蛮好逛的，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大概有两三天都有去，然后那边就是除了一些泡澡球之外，它还有一些小物吧，就是尤其是儿童餐具，儿童餐具超便宜，那种迪士尼卡通印在上面20块台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反正我觉得那个地方便宜到一个不可思议，对，就是可以买爆。然后中间有一天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去那个上野动物园，然后上野动物园附近原本有一家猫头鹰咖啡，然后我老婆之前是很想去啊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那个东西好像不太适合小朋友，因为 就是你弄个动物，然后其实猫头鹰应该算是猛禽类的吧，就是猫头鹰其实应该是，我觉得有些好像蛮凶的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带的不是小孩子，那种小 baby， 所以的话我会怕出一点状况，所以后来就不去。然后不去之后就好，那去上野动物园嘛。然后那天星期天吧，还是星期，应该是星期天。对，星期天我本来想说应该人蛮多，的确人也蛮多的。然后如果你要去上野动物园的话，你记得一定要线上买票，我觉得应该可以省五分钟到十分钟。但现场买我觉得也还算蛮快的。
迎接母亲节，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。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，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，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，新客独享5折起，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，0800-049-888。
我觉得应该可以省5分钟到10分钟，但现场买我觉得也还算蛮快的。对，那个动线还不错，但是你说有没有屌打台北动物园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屌打我觉得倒也没有。我觉得可能一个就是90分一个是80分吧。那我觉得那个什么木栅动物园比较类似要推上推下，然后因为但是它有一个很不错，就是你可以坐车直接到上面，然后推下来，你就比较省力嘛。那上野动物园的话，它其实好像里面也有园内车，反正那天也没开。然后那样子推，熊猫馆就直接爆满，我也是觉得匪夷所思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但是它跟那个动物的那个距离，我觉得是抓的还蛮不错的。然后有些动物他们是会有点像是你家里那种隐形的栅栏的感觉。就是那种很细的铁线，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看那个什么打棒球，然后有那种很细的网子，然后防那个棒球喷过来那种感觉，就是他用那种去套住动物，然后所以的话，他那种格栅的话，你就不会觉得说就是感觉非常的紧绷。好，去东京讲到这个段落，然后下次去应该就是9月，机票都订好，就是。札幌来回，但是行程完全没看，对，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然后东京这次除了第一天去吃旭旭园之外，后面全部都吃一些平价小吃，好爽。对，就是吃一些很便宜的，什么松屋啊，松屋应该就吃了2-3次了吧。然后中间还有吃到拉面，然后就是我们那边有一间拉面蛮有名，叫什么福气拉面吧。我每次经过都一直排队，然后我刚好那一天，从东京铁塔推回来的时候呢，就没有再排，然后就直接一个 gank 就进去吃，吃完还有排，味道不错啦。对，好，然后再来讲一下，就是这一周我又去看房，然后我又有不同的心得，就是这几个礼拜这样看房看下来之后呢，我觉得像不停的刷591，然后不停的看 YouTube， 然后还有问一些房地产投资的地方闲达人士，就是我朋友是浦原的代销，然后也有是那种就是开了25年房仲的店长，他在什么仁爱圆环开了2间店，然后他说尖峰时期的时候，他那边请了40个人。对，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老油条。然后还有就是，你总是会有一些对房地产非常熟悉的亲戚朋友，反正我弟也会看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就从一开始不太懂，就是连格局图你可能都看不太懂的状况下，然后看到你渐渐就是对很多东西会有一个概念。那但是我觉得比较难理解就是一些地区的房价，就是我觉得房地产它其实就是一个取舍啦，就是你类似你不能高富帅都要啦，然后可能只能三个选一个的时候你选什么，因为你什么都要的话，就是那个预算其实都是要拉高的，就是你如果要住新房子，然后格局要大，地段要好，这三个条件拉下来的话，那你真的是贵到喷天。那你如果想住大，然后你要住新，你可能就要住远一点，大概是这样子来拉。然后我同时在看台北跟台中，然后下礼拜三就是27号的时候，我要去台中一趟，然后就是有半天在看房，半天在吃东西这样子。 主要是看西屯、南屯。上次有看西屯一间啦，然后 这次看下来的话，就是锁定惠宇的跟金瑞在看，然后目前我的心得，反正我看完一轮心得，就是有点像是，如果新庄或者是什么土城哦，一瓶卖到可能七八十万，你就会觉得说，那个板桥其实八十万也蛮不贵的嘛。然后我还有看，就是像我这次上礼拜的时候有去看那个国泰的内湖五期哦，就是有一个新的建案，然后反正。看国泰那个声音都真的很好，他就是帮我敲进去那个时间之后，我去看，然后那个开价吓死人，你知道吗？内湖五期哦，国泰开130万，130万真的是蛮离谱的一个价钱呐、啊。对，就是内湖五期，我给大家一个观念，就是他原本的开的大概就是。六七十吧，一开始的时候六七十，然后中间跌到五六十，然后现在拉到破百。破百，我觉得台北是破百很常见，但是你内湖五期你是完全没有捷运的一个地方，它就是在那个内湖好事多附近啊。然后我觉得就小小一块，然后大部分以前是做大坪数的，然后就有些名人他们开车，对，就是会喜欢那边。好，然后但是我觉得那边真的是没有到很方便，但是我就是很想看看国泰的。然后我就昨天的时候我就去看国泰之前卖完的一个叫做国泰丰年哦，国泰丰年。然后国泰丰年的状况，我觉得是怎样？就是我觉得它格局还 OK， 但是地点超烂，对，超烂。然后它底下公社盖的超烂，烂到靠背，真的。真的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说不行呢？就是它底下，因为它可能用商用地吧，所以底下会有那个商家，然后它底下呢租不出去，然后旁边那一派大爷路上也全部都租不出去，对对，那就算了，反正就会影响品质嘛。然后它的外观呢，我觉得也没有弄得很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它进去，它也没有什么挑高大厅什么之类，就你如果要花个四五千万。住他们那个建安的话，居然感觉好像就是住一个很普通的华夏的感觉啦，就是一进去就是警卫室的那种感觉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他的 view 真的蛮好的，我必须说，就是像他们那一排，就是新北投捷运站那一排，然后稍微高一点的面向，有些都可以直接看得到关渡平原，我觉得蛮棒的哦，那个景还不错，然后或者是往内看也不错。然后我们看那个是顶楼的景观户，然后它开的快5000万哦，大概就是5000万上下。对，然后反正建商的那个请的房仲，我觉得蛮厚烂的。对，反正这边厚烂，对，然后就被我那个经验丰富的朋友念，然后他就不爽。超好笑哦。然后反正他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不太行，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是在捷运的旁边哦，捷运的就是他有分淡水线跟新北投线，然后他刚好卡在这两个线的交叉口，超级吵，超吵，吵到又不行。对，你在24楼，你关窗都听得到，开窗不得了，所以的话你就知道那个真的是我觉得不太适合人居住啦。然后他是开24楼跟4楼给我们看，那我觉得不行，这户真的不行，完全不行。然后我朋友他就骑车，然后就他也是一个中年男子啊，然后就我们就到处看，他说这栋不错，那栋在盖，然后接下来什么时间可能要卖，怎样可以留意一下。哦，反正因为北投那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北投市场哦，就是中继市场旁边那边的市场，然后它附近有两三个建案在那边盖，然后盖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在市场口，所以的话其实里面的人就会市场人可能会买那边，所以的话如果你有喜欢那边的人的素养的话，你可以考虑看看。然后但是那边的隐忧的话就是他 他的状况是、因为市场旁边就是蟑螂老鼠也比较多、然后所以怎么讲，他们那边的市容就会稍微再差了一点、所以就是也是要考虑。然后沿着那个黄港路，然后什么七堰从化区啊，反正我们全部逛过一轮，对北投那边有个算是蛮深入的了解，我觉得大概两个小时真的是蛮深入了解，然后就带我回家，然后就是我们沿着那个承德路，然后文林北路，然后就是他也在那边讲解，因为在北投他生活大概应该二三十年了吧，然后他那边的房仲店长他全部认识这样子，那我就觉得说哇，就是高人指点，真的是进步神速，对，反正。接下来我们就且战且走，然后因为房地产看太多，所以话 我真的最近真的是没什么空去夹娃娃。对，我觉得就是 没什么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你有一阵子在封一些事情，然后封完之后那个瘾过了，你就觉得也没什么。所以之前夹娃娃的时候，我也不是挺怕的，因为。它其实就是一个不良嗜好，但是它有一个极限的，我觉得现在应该那个极限快到了。对，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，我觉得房地产这个东西可以，应该是更好玩啦。对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一路变化也蛮快的，就是从运动彩券，然后那边赌博那边看一看，然后看一番赏，然后再去夹娃娃，然后现在在看房地产。对，然后我的心得就是，你也不要想说有别人会帮你，对，就是你自己认真努力看看，你把一些事情学会了，然后学会之后有人指点你，然后你就会变得更强。对，然后像我们自己在写文章或者在拍 YouTube 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天助自助啊，应该说是自助天才会助。就是你先把你自己该努力的份，然后研究全部都做完之后，那开口跟别人讨论再问的时候，他一听就知道你们在做功课，对，然后你也不用想要说去指点别人，然后去帮别人变得更好，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别人的功课啊，对，他如果有心想问的话，你就跟他讲啊，如果说他就过得轻松自在，你也不用特别在琢磨什么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也是蛮耗神的。好，然后这次比较啰嗦，因为可能也太久没讲。好，然后这两周吃的东西，我觉得台湾吃的就是有那个泰市场在大直那边重新开幕，然后我觉得变贵了，我觉得它原本应该800多涨到1000多，现在1000多可能涨到1300。然后我觉得它其实就是跟外面的那个buffet再便宜一点点，对，可能便宜个两三百吧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整体新开幕的感觉还蛮不错的，就是我觉得那个亮点有一个是它的Häagen-Dazs，它有四种口味，然后全部用杯装的，我觉得这蛮不容易的，因为其实。杯装成本很高，杯装一个成本大概就是45块，就是大量拿大概就是45块。如果你要这样搞的话呢，我觉得不是很容易，因为成本拉高，然后但是对消费者来讲还蛮不错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不用那边排队嘛，你就发现就是buffet吃到后面就是你那边排队挖冰淇淋，排队拿甜点，你就觉得很累，我为什么卡在这里？对，然后但是它有一个动线我觉得没做好，就是饮料的动线，就是它像你要拿咖啡茶，然后这个东西的话，它要就是你要人工去请他帮你泡，我觉得蛮累的。然后它整体的餐我觉得 还不错啦，对，就是中上啦，然后整个变化还 OK， 就如果你有喜欢以前的泰市场的话，你可以去试试看新的泰市场，我觉得它的环境有更升级，但是其实我不觉得它生意会变得超好，因为我觉得大直那边是一个大家要吃饭的时候，你会考虑，你不会那么想要进去内湖吃饭。有点像天母，就是你不会特别跑去天母吃饭，但天母人吃饭有时候会跑出来。我觉得，内湖大直那一块其实基本上也是类似的。然后 Robins 这周有去吃，然后我觉得 Robins 真的蛮好吃的。 就之前的话，其实我就是蛮喜欢他的沙拉吧，然后他的牛排我以前都觉得蛮普通，就是 OK 啦，大概就六七十分，然后buffet大概他的那个沙拉吧大概100分，然后他这次就是招待我们是那个战斧牛排，那我觉得、战斧牛排超强，我没有想过他战斧牛排可以这么好吃、就我觉得四个人去点去学一个战斧牛排其实还蛮合适的、然后他里面什么部位都有，都吃得到，很推啊、然后他还会去把你那个锅边肉就是刮下来拿去再炒或再重新上桌，蛮好的。然后这次还有去吃业配土口乐事，就海鲜火锅啦，然后还有那个鹅董，鹅董我觉得要提一下，它就是在巴德路上面，它是在以前我工作的上班第二间公司那边，那我觉得那个环境啊，就是小巨蛋的附近，其实比较没有什么东西好吃啊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该怎么说？就是鹅董这间店呢，它的热炒水准蛮够的，然后它的鹅肉也不算太贵。然后我朋友他平常好像说他都会带小朋友去吃啊。对，我觉得这次吃下来，我觉得还蛮棒的，对，可以推荐给大家。然后这次还有去吃初鱼。我自己花钱去吃，应该是1800吧。然后吃下来、我觉得初鱼的生鱼片，他们应该说他们的日本料理的品质，我觉得比他们的铁板烧好、我觉得整体的、上餐速度，然后餐点品质都蛮好的，蛮推荐的。还有跟朋友去聚餐吃一间叫露露，那他是在。玉山银行后面，就以前的西华饭店那边，就是民生，应该是民生东路吧。民生东路可能是四段，卢思奎那附近啊。他叫卢卢、然后他中午的时候，他的商业午餐超便宜。对，然后你如果喜欢吃意大利面加排餐的话，我觉得那边平日中午你一定要去试试看，很便宜。然后我觉得他质感超好，然后他自己还有附设面包坊，他面包也不错。以上推荐给大家，然后祝大家明天上班愉快，拜拜。